的，那我就先把今天的这一个讲义呢，我再发送一次啊，给弟兄姐妹啊。如果刚才啊，你还没有机会下载，又有需要的话呢，那如果您开的是电脑的话，就可以把这讲义的第十部分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呢啊，来把它下载下来。好，又再发送这么一次。好的，那我预计是下个礼拜圣经神的这个整个课程的讲授呢，那这是 Dr. Bill 在威敏斯特神学院圣经神学一学期讲课的，应该是我们分享的等于是最后一段了哈。那我希望下个礼拜能够整个结束。那结束之后呢，那我们之后的接下来三个礼拜呢，那我在就是 Dr. Bill 的圣经神学整个课程之下呢，再与弟兄姐妹啊、来分享，就是我之前啊已经跟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大致分享过的几个主题啊，那包括神的工作、神的造目啊、神的节期啊。好的，那我们大致是这样子。那在我们当中呢，因为可能有一些初来乍到的，如果呢有需要啊先离开的啊，那由于我们时间是很长的哈，所以有需要离开的时候呢，请不用介意，您可以自己先行离开哈，不用担心啊这个礼貌的问题哈。好的，那我们请啊，就把时间交给大家来提出一些的问题或分享啊，不用担心说错或问错。好的，季姐妹您请。
老师你好，我先来。
好的，谢谢。
谢谢季老师详细清晰的讲解，今天您讲的这个对我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以前读到罗马书十一章的时候特别的困惑，特别的困惑，但是通过讲解以后我知道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虽然是有争议，但是我还是倾向于 Dr. Bill 所讲的是指渔民，不太可能是指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是从历史事实的角度从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到现在，不是有好多的以色列都没有信吗？所以就是按照我个人的这个理解，包括今天您的讲解，然后我这一点我是可以说是确定的。然后我的问题是，我的疑问在哪里？老师，罗马书十一章十二节讲到就是说，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这里面他们的过失，这个他们，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朱老师您看啊，是他们的过失，这里的他们是不是指那些不幸的人？然后他们的缺乏包括他们的过失这一部分人，是不是指那些不幸的人呢？不幸的以色列人呢？朱老师，然后他们的丰满是不是指那些已经相信了以色列人呢？这是我的疑问，朱老师。
是的，我想呢，就是说从罗马书十一章的十一节哈，在这里保罗说到，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啊，那这是指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啊，那肉身的犹太人啊，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呢，旧恩典临到外邦人啊，要激动他们发愤，所以。后面说，然而呢，若啊，前面谈到啊，后面接着说，然而啊，不要只从这负面的角度看，如果他们的过失，犹太人的过失啊，他们的不幸，他们的抵挡，拒绝神，就成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啊，为外邦人的富足，那这个是一个等于是一种交叉，就是一种重复的一种。语文的表达作为一种强调，
是、
那何况呢那这个何况呢，就是我们在学罗马书的时候常常看到的就是在对这多少呢更特别尤其的呢这样的一种句型这是有表达法他们的这种缺乏都能够成为万邦人的富足在同一个模式里，那如果他们的丰满呢 就是啊，他们的丰盛，他们的缺乏都能成为外邦人这样一种祝福，那何况呢？啊，那事实上在希腊文的表达哈，在这多少呢？更特别尤其的呢，那他们的这一个丰满呢，那要成为对外邦人怎么样的一种加倍的祝福呢？所以这边的丰满，如同你说的，当然如就是指着他们呢啊，如同后面，因为这个丰满这个字呢，也就是后面的这个罗马书的11章的25节啊，11章25节啊，就说在11章25节哈、啊，如果你能看到我这个，在25节呢说以色列是有几分硬心的，只等到外邦人的，我们中文翻数目填满了，那其实在原文当中呢，就是只等到外邦人的丰满啊，只等到外邦人的丰满。也就是 pleroma 啊，这个没有这个数目这个含义。虽然这个数目可能按照一些的解释呢，是可以啊带有那样子的一种暗示啊。所以外邦人的丰满，那外邦人的丰满是什么？就是指的外邦人该信主的都信主了啊。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呢，暗示到以色列当中呢，他们那些余数的他们的信主啊，那他们的得救啊，又会对整个的外邦来讲造成一种怎样的一种祝福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来回答弟姐妹您的问题。
好，那谢老师，那也就是说好了，我在这里提到的这个他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他们这些人，一部分就是知道了，或者是说被丢弃了，有过失了，就是指那不信的人，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指相信的。也就是说，这个他们是指针对以色列这个整体在不同的历史历代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来说的，是不是这样子？
对，因为
能理解吗？
是应该用整体的角度来看哈，而不要在他们当中去过度的区分，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因为是希腊文的释经最重要的就是金科玉律哈，就是上下文。从上下文解释，在这里他们是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为什么我们知道整体呢？因为后面用的这个对应是天下，他们的缺乏对应的是整个外邦人的付出啊。那这外邦人我们不能说这是外邦人信主的人啊。那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前后两个对应呢，就是犹太人的一个整体对应的天下，犹太人的整体对应了整个外邦的群体。那今天作为犹太人，他们的整体，他们的过失，他们的拒绝福音，他们的不信啊，当然那是他们大多数人，不是所有人了啊，但都成为外邦人的祝福。何况当他们在神的恩典中呢啊，他们当中有人恩啊得救，他们当中的丰满，岂不是对同样的这天下，同样的外邦人这个群体所带来的祝福，会是何等的超越，何等的大呢？所以用整体来解释是比较合适的。对，
好，陈老师，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以色列的丰满，以色列的丰满，会成为外邦人的，就是外邦人的祝福是何等的大呢？你这个以色列在被充满是什么时候呢？是在教会时代，还是因为这个顺序好像是这样子吗？就是以色列人的分嘛，然后外邦人会更，
对，
会更怎么样？它是指教会时代呢，还是指什么时候？这个事情现在是否发生呢？
应该正如同外邦，记得后面所提到的这一节的经文哈、啊，那一节的经文呢？我看看，再回去，我再共享一下这个荧幕哈、啊。
嗯。
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从前后文的关系呢，在前文当中您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后文当中呢，我们看见他说以色列人是有井的丰满啊，然后呢11章26节呢，于是记住我们刚才于是就是 hotos 啊，也同样式的呢，按着同样的方式呢，以色列的全家就将要得救。那换句话说呢， 以色列全家要怎么得救，怎么才会有以色列的丰满呢？那事实上正如同外邦人是怎么丰满，以色列人也就怎么丰满。那外邦人是在历史历代当中逐渐成就这个丰满，那同样的方式也是以色列怎么来达到这个丰满，是吗？明白这意思吗？
是的。那我的感觉就好像是其实没有那个绝对的顺序，比如说在某一个时代可能是以色列的丰满导致外邦人的丰满，可是在另外一个时代，我说时代，然后这个外邦人的丰满可能又会激发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丰满，可能这种原则或者说这种模式在不同的这个时代，一个在教会这个时代，这个整体的时代，这个交叉进行的。
所以换句话说呢，其实在神的安排当中呢，那事实上我们刚才从整个罗马书的论证当中呢，就知道其实从保罗那时候的开始的工作来讲其实一直都是不断，就是从耶稣他所带进来的事工主要的是犹太人为主，像彼得他做犹太人他们的这方面的事工，保罗呢就被像按照加拉太书一样他就跟他们行了右手相交这里之后，保罗就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这两条线是同样的在那里进行。所以换句话说，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同时有以色列人的得救个体的慢慢一个一个的得救，同时也有外邦人借着保罗的服事当然其实也有其他的人，像是腓力什么，那神的工作也在外邦人当中开展。事实上在整个旧约历史当中这两条线应当都是齐头并进的但是保罗呢，特别是从他在外邦人使徒的这个角色上特别的就是因为而且圣经的启示呢也似乎更偏重于像比如说启示录的这个后大半段来讲，基本上都是来谈到保罗的宣教事工彼得的工作呢可能只到了哥尼流那里呢，然后耶路撒冷大会之后基本上就怎么谈到了，就整个使徒行传一直后面所讲到的都是外邦人的工作，然后保罗的书信很多都是很强烈的偏重于在外邦人十章十一章这里，特别好像被保罗在谈到整个称义成圣的过程当中之后呢他把这个主题拉回来在罗马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来让人注意到在当时罗马教会的背景下外邦人跟犹太外邦信徒跟犹太人信徒之间所产生的一种张力，那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怎么从这样一种肉身的犹太人当中呢来展开一个神在犹太人身上的工这个工作法则，事实上跟整个保罗在马书前面所谈到的称义成圣的过程，只不过在救赎历史当中，在圣灵启示的这一种神话语的这个展现上面的时候，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有这个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这种层面。可是这不同的层面，就救恩的本身来讲，外邦人怎么得救，犹太人也怎么得救，记得我们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三章、第四章都谈到过无论是你受过割礼没有受过割礼，其实都是经由信经由信借着神的恩典基督耶稣的救赎来进到这个得救的关系里也都是经由信来承受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是在罗马书前面都已经交代的很清楚。只不过呢，保罗一开始的时候在福音当中，我们记得在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说到他自己是奉派作为福音的这一个使徒的他被界定分开来作为这个使徒而这个福音呢，事实上就是神在旧约当中就已经借着众先知所写下来的，记得吗所以你会晓得在罗马书当中很多很多关于旧约在福音工作上面的印证然后保罗呢特别就谈到了这一位福音的中心就是这一位的基督，就是旧约的弥赛亚而且按照旧约的历史，按照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是这一位将要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成为君王的 但按着圣善的灵来说呢，他又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被宣告，被界定为是神的儿子啊。那是这样的一个福音，而这样一个福音呢，保罗呢，那他说这个福音就是神的能力啊，就是神的能力。但是这个神的能力，他主要针对对象是谁呢？是一切相信的人啊。但是呢，在神的工作当中呢，先是犹太人啊，后是希利尼人啊。因为的确耶稣基督那从这个犹太人开始开这个工作，虽然只有很少数的，但是保罗在记得在罗马书很快的在谈完这件事之后呢，保罗就首先就跳出来，然后先从神的愤怒临在这个地上普世的罪不认识犹太人，不认识外邦人特别犹太人当中那尽管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也以神为可夸的，但是呢，他们与外邦人一同犯罪。因此保罗在第二章的结尾就立下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正如同保罗在这个罗马书一开始所说的你看一件事情有两个不同的角度。我记得那时候跟大家也分享过，在罗马书整个看救恩的，在看神的工作的这种角度里有两个向度，一个是根据肉体，一个是根据圣善的灵根据圣灵。你看按照肉体是呀，这些是犹太人，他们受过割礼，但是你从按照圣善的灵来看的时候呢，正如同保罗在罗马书二章所说的，那外面受割礼的不是真割礼外面受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那换句话说，保罗是在历史当中他的圣后才是希利尼人，但是保罗很快的就在第二章就已经来指出呢，从肉身的犹太人来说也有不同的角度你到底是按着肉体而看他们的确是犹太人，但是按照圣善的灵来看呢，那他们就不见得是真的犹太人，对不对？然后保罗从这个角度里来开始呢，来进一步的把人带进来，着重于整个称义神的救恩是以信心作为一个独特的一个标记使得我们能在神的恩典中来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整个的这个，然后呢在称义当中呢，然后又带到成圣的这过程里面所以你看见这个整个罗马书的思路那中间呢在成圣的部分呢又特别的把律法带出来来作为一个讨论那在这个再一度的让我们看见在律法的这一个思维上不光只是犹太人，那特别在犹太人在律法的范围之内，那因为这个律法就像我们五章才谈到过罗马书五章，这律法不是主角它是外天的，从外面进来的它的目的就是要使得什么，使得那个误差过犯，那个过犯要增加。但是不要忘记在神的作为当中，这律法从旁边进来使得过犯增加的目的是要来显明在亚当的模式里和基督的模式里那这个恩典是如何的浩大。然后在这种恩典的基础当中，成为我们以来进入这一个大成成圣的过程。在这个等到保罗谈完了这一切之后呢，到第八章以神的爱、基督的爱作为终结之后，然后保罗根据这个爱开始谈到他的骨肉之亲。所以九章、十章、十一章虽然也有的解释罗马书的认为说这才是罗马书的重点但是绝大多数的解经学家不这么认为。但是他确实在罗马书当中保罗很重要的一段经文特别来处理到在罗马教会当中这一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他们的张力但是神也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张力呢，来透过保罗的书写让我们看见神在救赎历史当中他是怎么借着救赎历史在过去旧约当中所谈到神的应许诸约这个预言的弥赛亚以色列的复兴是怎么透过保罗在这三章的论述当中被带进了就是一个更全面的一个面貌就是让我们看见不是从以色列人生的都是以色列人的这个角度来看见神整个救赎的工作，却又在整个救赎的工作当中来看见在同一个救赎模式里神又怎么来专门 针对这个肉身的以色列人啊来施行拯救。但是到最后保罗的结论就是外邦人怎么来达到这一个丰满，同样的方式以色列也将要啊肉身的以色列全家呢也要来将要来被拯救出来啊。那然后最后呢啊保罗呢然后再接从后面几节经文中再把这个次序重复之后，最后引出了对神的那一个很奇妙很荣耀的一个颂赞啊，啊神丰富的智慧啊，神的他的能力等等啊，所以我们换句话说呢，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正如同不断的提醒大家，就是在任何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要从几个向度一定要注意到的，像罗马书九十十一章这里呢，啊一定要从整个罗马书的背景里来看，然后不但是从罗马书的背景。从像大哥的 Bill 让我们看见从保罗他在这个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里啊，这个整个救赎观来扩展到整个新层面里啊，那并且呢再进一步的从整个旧约啊贯穿着新约来看同样一件事情，你看出来的结果那就的确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啊稍微兜了个大圈子来解释一下这个现象啊，季姐妹您可以继续的追加问题。
是的，季老师没有兜大圈子，把问题解释得更清楚了。其实的确是很多学者认为十章十一章三章好像是罗马书的重点，但是刚才透过您的讲解，包括刚才的 Bill 他所讲的，其实他更是在强调神救赎人类的那个方式是同一个模式，这都是因信分义。也就是说他讲下来以后让我有一个明白，就是说从此以后在耶稣基督里面外邦犹太人他不再有特权，割礼他不再是记号，跟他得救的方式跟外邦人是一样的，没有区别了。其实不没有兜圈子就解释得更清楚了，因为有时候我们是会跟着一棵树看而忘记了虽然罗马书不是整片森林，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就是局限于它某一点，肯定是不完整的。谢谢老师的讲解，非常感谢。
感谢主。其实从旧约当中我们看见当神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招出来的时候啊，在过红海的时候呢，这一个摩西所做的歌呢就反映出来，神他从这一个埃及招出他的百姓呢，主要是要引导他们到于神产业的山上，在那里呢神要在他们当中建立他的居所啊，当然这个建立居所呢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它是指向了以色列人要被带进到迦南地啊，在迦南地的锡安山啊，神所指定的这一个地方呢，来建立耶路撒冷，也就是这平安之城，在这平安之城里面呢，来建立神的这个永久性的圣殿啊，会幕是一个移动的啊，是神随着我们，那圣殿呢，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呢。他是在神立为他名的居所以神为中心，我们与神同在，会幕是神跟随着他的百姓啊，所以这个是在旧约当中很清楚的看见这种关联啊，那以至于呢神在这个锡安山啊，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他的圣殿啊，那也就呢如同来说明以色列作为一个整个民族呢，如同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刚才读到过的啊，神是要让他们在万民之中呢，他们作为圣洁的这个国民啊，作为祭司的国度啊，来代表神是在他们的当中，他们是有神临在神同在的一个特别的群体啊。那可是呢从这个是整个在旧约当中看到，但是不要忘记从整个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以色列人在这一个锡安山，在这个所大卫攻下来后所建造的这个耶路撒冷中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啊，这些实质的都来彰显出是住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国家是以耶和华为神，神也与他们同在，但这整件的图画的本身不是那个终极的目的，而是他们是如同像是一个模式啊，那这个模式呢啊是直接的啊， 如同在摩西的帐幕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也是一个模式啊。那在旧约当中呢，让我们在新约当中透过希伯来书当中，我们就看见整个摩西的会幕所带来那个模式的一个属灵意义。那在以色列救赎历史当中，以色列人被神引导在锡安山上面耶路撒冷的圣殿，象征着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可是这一个历史的本身又像是一个 foreshadowing， 如同 Dr. Bill 所说的一个预兆预示一样，来指向最后在新天新地那个新耶路撒冷中，神他的帐幕怎么居住在人的中间。所以那个才是终极的实际。在旧约历史当中的大卫王朝的那所罗门的建殿等等，他的本身也从神角度来讲，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本身也只是一个预示，一个像天上的耶路撒冷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从这一个整体的角度里呢，就是要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巨观的角度里。因为在有一些的我们这种国度神学啊，或者受到一些这种的影响，我们就以为神，哎呀，其实神的目的当时就是要在锡安山建立了耶路撒冷啊，神借着圣殿在以色列中掌权，然后这就是终极的目的。如果以色列做得好，哇，万国都信主了，这就是结局了。不是，那神他从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早就已经定好了，他知道他所要做成的事情。所以那些事情，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讲啊，这些历史的事都还只是一个预表和预言。那这个预表预言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按照希伯来书所说的啊，就基督来到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因为整个律法都像是一个影儿，那实体是基督啊。这个是整个会幕跟这一个基督属地的会幕跟属天的会幕之间的一个对比。但就整个以色列作为一个属神的民族啊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里面呢，这个代表啊，那到什么时候终止呢？那就是如同大哥的 Bill 所说的，当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啊，其实主耶稣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就是表达了这一个以色列作为这样子一种预表啊，实体已经来了，影儿就慢慢要退到后头了。那可是神在历史当中他也没有多等啊，那耶稣在主后三十三年左右吧啊，被钉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圣殿啊，有了这属灵的圣殿，地上的圣殿还有什么意义呢？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在万国的眼中，他与神的关系的这一个象征性的意义，那很快的主后七十年的时候，那就在犹太人自己把自己的弥赛亚给钉在十字架上之后，没有不到三十多年，对不对？那这个罗马的大将提多啊，主后六十七年开始攻打耶路撒冷，到主后七十年就整个把耶路撒冷圣殿都毁掉。那一毁掉之后，就像 Dr. Bill 所说的，这就好像神就把这个灯台哈，本来耶路撒冷像是神在地上的灯台，一下子就把它就整个拆毁了。所以以圣是为灯台的，从整个圣经神学的角度给我们看到的。好，
谢谢子老师。就的确是透过圣经神学将几千年的救赎历史把它浓缩为一幅一幅图画，让我们更能明白神的心意，他的大能，他的智慧，真的是而且加上这个罗马书的学习，然后互相的来解释，真的也是神的恩典。谢谢季老师，季老师辛苦了。好的，问题完了，谢谢。
好的，好，非常谢谢季姐妹。那还有其他哪一位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或者是彼此的勉励也可以啊。好，陈姊妹您请。
季老师辛苦了。我请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到罗马书八章十五节的时候，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嘛，那他说是成为领养的儿子，那在以弗所书一章五节的时候，不是从神生的吗？这个儿子是上摆设的，不是神的这一种特质来说，我们不是从情欲生的呀，乃是从神生的。刚才说是成为领养的儿子，那就请教师再讲解。 再给讲解讲解。
好的，就是说因为在希腊文当中的儿子的地位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复合字，就是儿子再加上字放摆设，所以它就是一个把它摆在儿子的地位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好，那好，这个是在好，这个是在那个好，在罗马书八章里面还有以弗所书那里所使用到的。那这个是跟因为是在希腊文哈，跟当时的文化是也是有关系的。那我试着稍微去把这一节的经文哈，那稍微找一下，请稍待一下。
季老师，您要找哪里的经文呢？是刚才那个投屏的，还是找的哪里的经文啊？就是这个一共用了五次吗？在以弗所书一章五节。
对，好，我就到以弗所书那里好了，就是把这个字的这个。我来跟大家共享一下这个荧幕。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字呢就是儿子的字放摆设这个希腊文的字它是Huios 就是儿子再加上希腊文的 Tfemi 那这个字组合在一起的衍生出来的一个字，换句话说呢，它就是表达着就是说在当时希腊文的这种用法，就是把它安置在儿子的地位上 placing as a son， 所以你可以晓得这个字的含义。所以按照 strong 的定义呢，它就表达一种像是收养一样那也就是这是一个比喻性的基督徒对神儿子的身份。那同样的这个 vice 也解释呢它是这个字表达是儿子的地位与条件给予一些不是天生属于他的人所以这个字在新约当中呢就是只有在保罗的这个使用当中来提到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当时就是保罗使用这个字的时候呢他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儿子的地位在当时的背景里面来说呢就是一个就是不是真儿子的，其实我们按着肉身来说本来也不是像如同基督从神而生的这样子的一种出生我们是借着信在基督里在圣灵里的重生来成为神的儿子，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这是表达一种我们生命性情的来源，我们是被神所生的。但是在像是在罗马书刚才所谈到的这一个八章还有在以弗所书这里，它都关乎到一个来作为产业在神面前来承受一个应许的这样一个地位。那所以它就牵涉到了当时在希腊文化当中的这一种所谓的法律上的一种重要的概念。那在当时的希腊文化当中呢就是一些不是他自己儿子的但是他能够透过一种合法的方式把他们放在儿子的地位上来承受父亲所定规的部分或所有的权柄所以这个是当时这一个字呢在当时的这个背景包括了罗马书包括以弗所书所表达出来的。那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一个领养的这个概念呢就是换句话说不是说 我们本来不是神的儿子被领养，而在这里按照原格希腊文的意思，我们呢是被放在一个儿子的地位上，以至于我们开始有这个法律的地位去承受神的应许和产业。所以 Vines 在这解释这个字的时候，他自己说呢， Vines 指出呢，神其实在按照圣经的教训，其实神是没有领养信徒作为孩子，而是经由信呢，那我们信徒呢是被神的这个圣灵所生啊，这也就是说啊，换句话说，这就是你刚才所问的啊，我们是被神所生的。那在这里的儿子置放摆设呢啊，是要强调的啊，如同这 Vines 在这里所说的啊，这里要强调的是呢，透过了这个儿子置放摆设啊，就是我们呢，就是本来没有这个权利啊，来领受这样子的一种应许和这一种产业的继承，但今天神在他的恩典中，出于他的爱，他们把我们摆在这个地位上啊，以至于我们不配的，却能够在神的恩典，在基督的爱里面呢，然后能够被摆在这个地位上啊。所以呢，这个是 Vines 在这里啊，给我们来特别注意到的。所以这个在这五次的用法当中呢，既然谈到这地方，第一次的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哈，就是你们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哈，这心是原来是灵了哈，乃是儿子的灵哈。那好，那换句话说呢，这是儿子置放摆设的灵。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主要是说这个，透过了这个字的使用呢，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儿子的地位上，使我们与神的关系得到改变。第二次的用法当中呢，就是我们的圣灵初结果子的也心里叹息得着儿子的名分啊，这个也就是儿子的置放摆设是什么置放啊？就是儿子的名分，这个名分是什么呢？什么是置放摆设到儿子的这一个地位上呢？后面接着说，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啊，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在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地位上，以至于我们有一个真实的盼望，不只仅仅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的身体也得赎啊，能够承受就是在基督里面那一个荣耀的身体啊。然后呢，在罗马书后面呢，谈到以色列人那个儿子的名分啊，那这个儿子的名分，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按照以色列人肉身来讲，这个儿子名分本来就是他们的，对不对？但是呢，他们事实上呢却又不是，如果他们拒绝去相信这位弥赛亚的话啊，所以但是呢，无论如何，这个儿子的名分，这儿子的置放摆设是在，首先是在亚伯拉罕的应许之下是给了他们。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儿子的名分按照 Vines 说，是神在救赎计划当中对以色列一个特别的安排。当然我们晓得从救赎历史当中呢，这也是作为一个预表的啊。那到加拉太书四章的使用呢，就是神啊差遣基督为女子所生呢，要叫我们呢啊，就是把他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啊。那所以在这里呢，万事说就有两个对比，一个是介于信徒的儿子名分和基督就是基督呢，基督不是去得一个名字的儿子的名分，他开始他就是这一个神的儿子啊，所以他是按照神学说，他是在永恒中受生的啊。那同时呢，这是所以那个对比是信徒作为儿子和基督作为儿子的不同。同时又表达信徒拥有的自由啊，与之前的奴役的底下的一个对比啊。那无论是我们外邦人本来就是在这个世俗的这个底下成为奴隶，犹太人呢则是在律法之下啊成为奴隶啊。但是呢，现在有了这儿子的名分呢，我们就得到一个真正的自由来承受产业啊。所以那而以弗所书的我们刚才已经谈到啊，这是特别。是表达这个儿子的名分是出于神，出于他的爱。只不过呢，就是大家要注意到这个领养这个概念在神学里面呢，他所说的那个 adoption 呢，就可能至少在很多的神学家的观念里， 就不是那么多的是我们像在国内啊，在其他一些穷苦地方去领养一个儿子这样子的一个领养啊。虽然就好像他完全不是我的孩子，但是我把他当成是我的孩子一样。那所以呢，我记得在另外，我现在一下记不起来是在哪一个学者的著作当中谈到，就是说这个把他摆放在儿子的地位上呢，他不见得是一个外来的儿子啊，有的时候是庶子啊，因为在希罗文化当中呢，庶子他是没有这一种继承产业的这样子的一种或者他不能够继承，就是说至少在罗马文化里他是不可能继承这个产业的，但是他不是说是不是父亲的儿子，只不过他不是嫡子，是庶子，但是父亲可以他把这一个庶子呢这个把他放在一个儿子的地位来享有他所许可的某种的这一种权利所以就是我们要晓得当时的文化的背景当中，所以这个字呢严格的说他是把他摆在儿子的地位上，不论是一个怎样的儿子啊，是不是他的儿子当做儿子，或是他的庶子当成儿子，或是一个年幼的儿子，他也可以摆在某一个地位上啊，来正式的承受某一种的产业。所以我们就是这个领养的概念呢，就是可能要稍微区分一下，这个是跟这个陈姊妹的问题啊，很好的问题，来作为一个简单的回答，好吗？嗯哼。
谢谢季老师。哎呀，真的理解这个。刚才听到他说成为领养的儿子，又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知道这个字是把我们摆设到儿子的名分地位上的。那这个领养跟我们平常想的不一样的，现在更清楚了。谢谢季老师。
对，所以这也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能够对下文的基本意义上有一点点的掌握呢。实际上其实还是有代表字，至于说这些的主要字的字义基本上在数据表上都已经摆出来，所以呢就是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呢，就是基本上可以下载这个版本。那所以对主要的希腊文字都有一些按照 Weiss 按照 Strong 的这些字义，这两位学者都是比较古典一点，而且也比较换句话说他比较不受新派学者对一些字义的解释的影响是比较就是至少是蛮可靠而且也蛮一般公认的。虽然像 Weiss 表达的神学观点未必是每一个学者都同意，但至少在字的使用和分析上还是很值得参考的好的，谢谢陈姊妹。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有什么在整个圣经神学的学习上，今天的学习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彼此勉励的？好的，薛弟兄，哎，您请。
叶老师啊，您辛苦了。
您好，感谢主。
我谈一下学习的感受啊，这个圣经神学的一个学习。
好的。
就好像过去我们就是我吧，不说别人，就是好像那个拼图一样啊，就是拿到几块觉得也挺好的，但是可能摆的位置不对，或者说没有看到一个整体的。我觉得这段时间通过这个圣经神学的学习，就能够去看到一个宏观的，或者从旧约到新约它一个整体的一个图画。反正我的感受是觉得特别特别美。这样呢，就从一个整体再去看或者处理的每一段的经文，就能够有整体的这个图画的这个印象，就觉得特别美。还好像那个蜘蛛网一样吧，它虽然纵横交错，但是它还有一个核心的一个中心，然后它整体都有相关联。过去可能读这些旧约有些的内容跟新约或者跟耶稣的事件呢，可能都没有那么大的关联。通过这些学习，觉得这些全都能连到一起，它是一个整体。所以这是我的一点感受，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谢谢。
非常非常感谢薛弟兄 啊，就是您的分享。事实上，其实我自己学这一门课程的时候呢，也是深有这样子的感受。虽然在之前呢，就是我们也对像神的工作啊、账目啊、等等有一些整体性的看法啊，那是对旧约的观点了。那我们就至少我来讲哈，比起 Dr. Bill 哈，他因为在旧约上面，他在这个新约当中引用旧约的经文，以及旧约经文当中的这种象喻、这种比喻性的这种表达，他是这方面的专啊。那所以呢，他就能够很自在的就把这一个在先知书里面哈，特别在以赛亚书关于救恩啊，还有一些解说的这一些东西呢，把它新旧约当中把它关联起来。那这一点正好是我们的弱项，那所以呢，这也让我自己觉得当中很受益，以至于就与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啊，盼望弟兄姐妹也能从这整个过程当中呢，能够或多或少受益啊。嗯，好的，非常谢谢薛弟兄的分享。那还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啊，有一些愿意也是有一点的感想啊，或分享？毕竟我们这个整个圣经神学的课程呢，本来我一开始的时候本来只想说用6到8次啊，浓缩版的，但是越讲呢就越舍不得把它浓缩起来啊，那所以呢从原来的6到8次现在已经到了加倍了啊，那当然这个呀也就是那谢谢弟兄姐妹的这个谅解吧。好的，那个请陈姊妹啊。
季老师，谢谢您啊，真的，感谢神加倍的恩典临到我们，因为就这么加次，我们还是有许多的不明白。我今天有一点点的感受吧，也应该是对前一段的一个，就是对您这么的做法的一个回应吧。因为我觉得这几次就是您先把资料就是发给我们呢，真的特别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对我个人而言，是因为我有时候可能会有外边的电话呀，或者思想稍不留神就会忘了您讲的，或者是没有听懂。但是这次了嘛，这两次就是借着这个资料，可能就会自己没有留神的呀，或者没有听懂的呀，就会去翻阅一下，阅读一下，就会基本上能够跟上您的思路，能够明白，这样就避免我过去，其实我问了许多问题，都是您在讲义里讲了，但是我没有留意，没有记着，所以就浪费您的时间，也浪费弟兄姊妹很多的时间，所以我就说，哎，这个提前发讲义对我来讲非常的好，谢谢季老师，我的分享完了，谢谢您，辛苦了。
好，谢谢郑姊妹，好，谢谢郑姊妹。啊，其实这也是神的恩典吧，哈，我也是一面在与大家分享当中，一面学习着，啊，那去怎么样有效的来利用这些讲义啊，所以感谢神的恩典，这一切都是啊，那当时其实我在第一次在上这个课做这些收编这些讲义的时候呢，就是也没有想到要把它做成到这样子一个地步啊，只是把经文累积起来，一些重要的连结弄起来，但觉得它实在是蛮不错的，所以我就回去反复的啊，一次两次三次的去把它这个前后的关联把它丰富起来，所以那我自己在过程当中也是受益良多了，真的，所以非常感谢神。好，谢谢郑姊妹您的分享。那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有一些的分享或者是问题吗？好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或许我们今天的学习也到这里。那事实上我们大家可以晓得，我们一堂课下来的学习的内容分量其实是很大很大的啊。那当然在威敏斯特神学院这些学生呢，应该都是在这个硕士班上课，而且要求一些基本希腊文的这个背景，所以就是换句话说，对我们一般弟兄姐妹来讲呢，也可能也的确是有一种挑战和难度了，主要因为呢就是 的数量那么大，那又所以我们讲的速度呢，其实就是说也不慢哈，是相当快的。不过好在呢，就是我也知道，因为大家可以需要的话，可以有这个讲义哈，那也有一些录音可以去反复听哈，所以就维持着比较快的速度，希望能够在十几次的这个分享当中来把它能够整体上告一个段落啊。那好，那感谢神了，我们已经也慢慢到这堂课的尾声啊，所以我自己回顾起来在过程中但现在是真的是非常感恩，那也盼望弟兄姐妹也是在主的爱里面，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一同学习。那好的，那我就在这里呢，就是还是愿神亲自的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啊，那能够在这里熬下这三个多钟头的时间哈，那这也是需要神的恩典啊，也是为弟兄姐妹对神话语饥渴慕义的心而感恩啊，那也相信神啊，我们主耶稣所说的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啊，相信神的恩典啊，也借着这一切来祝福到每一位弟兄姐妹啊，你们的家庭，你们的服事啊。好的，那就在这里就先跟大家说再见咯啊，就是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位啊，祝福你们啊，不在各方面服事的工作身体灵魂的健康啊。
谢谢季老师，同样的祝福送给季老师。
好呢，我们